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研读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到第40节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这个希伯来作者所列举的旧约信心的人的见证，从8节到22节，他所举出来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信心的先祖的信心的事迹。而这段事迹呢，跟的重要的重点是说出了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应许，这是记载在9节、11节、13节、17节。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住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我们再来看第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来看第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再看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人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在这4节之中呢，都提到应许这个字，这是神对于以色列民族所提出来的应许。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的事情。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谋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第8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所以他对神的信心是有着顺服的行动的。在第8节记载，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在11节到12节就记载，亚伯拉罕呢，他还不知道神要怎样完成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我们来看第11节到第12节，经文是这样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当神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应许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呢，撒拉呢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但是因为他信了，所以就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会问说，这怎么可能呢？而一个对神的话有信心的人就会问说，这将要怎样成就呢？愿神的旨意成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18节到20节和路加福音1章34节到37节，是对神有信心和对神没信心的两种反应。此外呢，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成就他的应许。 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时候，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和雅各，他们呢都没有亲自的眼见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事情成就，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而且以色列人要居住在迦南地，从埃及河到底特律斯河作为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实践，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在远处望见就相信了。虽然他们没有望见亲眼看见应许实践，而在世上居住呢，是居住在帐篷之中，但是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有一个更好的天家在等候着他们。今天我们信徒也是一样的，在世上是寄居的。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和二章十一节都看到。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以撒、雅各和撒拉都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会实践他对以色列国家的这个应许，但是他们相信等候，他们相信自己在世上只是寄居的，他们相信有一座神的城为他们预备。另外呢，亚伯拉罕和雅各并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如此做工，但是他们仍然的相信神而顺服。这经文是记载在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看经文。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记载神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给神的这个事情。以撒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而现在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我们看到在那里，不但是亚伯拉罕信而顺服，以撒也是顺服了。所以，当我们信靠神、顺从神、与神同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神会用更大的试炼来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顺服神，那么我们会得到更好、更完美、更令人惊喜的赏赐。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我们有四代人都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们有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从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他们不是完美，不犯罪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献身于神，而且相信神的话。这个以撒呢，相信神的应许，而且呢，把祝福呢，就交托了给雅各。那么雅各呢，就把这些祝福呢交托给他十二个儿子，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7章、48章、49章。约瑟的信心呢也是非常的特殊的，他的家人出卖了他，将他卖到埃及之后呢，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也没有放弃相信神对他所做的应许。此外呢，约瑟在他死的时候，他也相信有一天神要将他的子民从埃及带领出来，回到应许的迦南地，因为约瑟知道他们是属于迦南的，不是属于埃及的。所以呢，他就要求在他死的时候将他的骨骸要带回迦南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50章24节到26节，以及出埃及记13章19节和约书亚记24章32节。从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到22节记载了以撒、雅各和约瑟的事。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上帝。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四代的这个信心的先祖，他们当时并没有完整的圣经，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话有信心，而且顺服下来，并且将神的应许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虽然他们有失败和试炼，但是呢，他们是相信耶稣，并且神对他们信靠耶稣的心做出了见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举出的第五类的信心的伟人呢，是摩西的事迹，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23节到29节。我们来看一看经文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摩西的事迹呢，圣经中提到了他有一个相信神的父母，他们将摩西藏起来，不交给埃及王。这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行动。这件事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 二章一到十节。那么摩西父母亲对神的信呢，虽然不能传递给摩西成为摩西自己对神的信心，但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家庭呢，可以提供一个对神有信心的环境，而且父母亲对神的信心呢，给儿女很好的榜样。当摩西被埃及王的女儿收养为儿子，他可以在王宫之中呢，过一个很丰裕的生活，但是呢，他却将这个当作是最终之乐，他宁可选择与上帝的百姓同受苦，而不愿意在皇宫中享受最终之乐。这里所说的最终之乐呢，并不是指着一个出于一个犯罪或者是欲望那种最终之乐，他指的乃是指在埃及所有的儿子生命上的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活形式，还有地位，有特权，有财富，还有受到压迫的这个问题等等。在二十六节记载，摩西自从离开了这个皇宫之后呢，他也就再也没有回到皇宫中去了。我们在二十六节看到，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一个信徒，他当他选择与世界不同的道路时，他常常会受到一些凌辱。那这些凌辱呢，是因为信靠耶稣的为基督而受的凌辱。那么这些凌辱呢，虽然使摩西放弃世上的财宝，埃及的财宝，但是呢，他却从神那边可以得到奖赏。二十七节记载，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个有信心的这个报偿之一呢，就是使一个人他能够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下面又记载，因为摩西他恒心忍耐的另一个报偿呢，使得他和他的同胞呢能够被带出埃及。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一章到十三章。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能做的那些事情作为赏赐。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所能够得到的做的那些事为赏赐。我们来看看经文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以色列人。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无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摩西相信神，他们就得到神所做的事情。他们遵从神的命令，行洒血之礼，又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就免了长子被击杀的厄运，而且呢，过红海如同行干地。这个埃及人信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得到的就是他们软弱的人所能做的那些结果，就是他们的长子被击杀，以及追赶以色列的埃及军兵呢，在红海中被海水吞灭了。很可惜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在四十年在旷野中呢，他们所表现的就是四十年的不信靠神的事迹。所以在希伯来书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四十年的事迹，只有摩西因着信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事情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 神自己见证摩西的信心。此外呢，在希伯来书中第六个提到的信心的伟人的见证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所提的是约书亚和拉合的事迹。我们来看经文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以色列人攻下这个耶利哥的事迹呢，是记载在约书亚第二章第六章。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他继承摩西领导以色列人，那么他也是像摩西那样的信靠神。神呢，有时候会换他的这个工作的人，但是呢，他不会改变这个他工作的方式，他是一直是祝福信靠他的人，管教不信靠他的信徒，以及惩罚不信靠他的人。拉合的事呢，可以说出来，一个人呢是因恩而得救的，因为呢，所有在耶利哥城的其他的人呢，都被毁灭了，那么只有拉合和他的一家没有被毁灭，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赐给拉合信靠耶稣的恩典。拉合他活着呢，是靠着信靠耶稣而活着。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二章八到十四节。拉合知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而且带领他们经过红海，但是呢，他也知道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其他的国家，并且约旦河分开，以色列人平安地过约旦河，这些事情他都知道。所以记载在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是这样的，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并且呢，拉合的信心呢，是随伴着有好的工作的，他保护以色列人派来的探子，并且遵照探子的吩咐，从他的窗口放下红的线。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而且根据约书亚记二章十三节和六章二十五节呢，很明显的拉合也赢得他的全家相信真理，信心信靠耶稣，所以他不但是免于因不信而受的刑罚，随同耶利哥人而被杀毁灭，他变成了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看出来，拉合成了大卫的先祖。我们来看经文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约西。第六节，约西生大卫王。我们也晓得马太福音前面记载的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是说拉合成了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靠神，神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拉合的例子呢，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人说我不太懂圣经里面讲的话，用这个呢来作为他们不信靠神的一个借口。我们看这个拉合，他实际上他对这个属灵的真理知道的很少，但是他根据他所知道的属灵的真理生出信心，并且有好的行为。因 外一个呢，有人结果说，哦，我这个人太坏了，不可能得救。那么我们看到拉合的例子就是神拯救了一个人，是看一个人信不信靠耶稣，而不是根据他的背景。那另外一个借口就是，哎呀，那我信耶稣的话，我的家人会怎么想？但是我们看拉合，因为他信靠了耶稣，却使他的全家都得救。所以圣经上见证，神见证拉合是旧约中信心的信心的伟大的女性。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到四十节就举出了旧约中不同的各种信心的伟人，所以任何一个不管他的背景是怎样，只要他信靠耶稣，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么他就会有信心所产生出来在生命中的效果。我们来看经文第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我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僧、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自服了义，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躲过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勇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三十五节，有仆人得自己的使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可谋求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三十六节，又有人忍耐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什么应许呢？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在这一段经文中，说出了许多不同个性和背景的人，他们因着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做出了美好的信靠神的工作。基甸的事是记载在四世纪六章十一节到七章二十五节，巴拉的事是记载在四世纪第四章一节到五十三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史记，是鼓励了我们在这个信心啊，信靠耶稣的心啊，不要动摇。詹森的事情呢，是记载在四世纪十三章到十六章。我们可能不会认为詹森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因为呢参僧呢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是有一些规条的，但是他有时呢肉体上软弱，就没有顺服拿细耳人生活的规条的，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是靠着神击溃了敌人，脱开了敌人对他的捆绑，也拯救了以色列人。耶弗他的事迹呢，是记载在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第七节。那个 旧约信心为傲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举出大卫、撒母耳众先知之后，就不再列举一些旧约的信心为人，因为太多了。在33节呢，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这件事情可以在大卫的身上看到，也可以在撒母耳的见证上看到。在但以理书呢，记载但以理的信心呢，使他能够从狮子的口中呢被拯救出来。在但以理书3:23-28呢，记载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信靠神的朋友呢，在被丢入火烧烤的时候呢，也能够胜过火焰的烧烤。在列王记上17:17-24，以及列王记下4:18-37，记载了这个有信心的妇人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33:35，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使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福。我们在35节看到神对于有信心的人的这个待遇呢，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人得儿子的复活，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福。从36节-38节的记载，更多因着信靠耶稣忍受苦难的事迹。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冈、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6节里面的说说，又有人，这个英文呢，他是说不同的 other of different kind， 就是这些人呢，神选择对待的方式与神对待摩西、基甸和大卫不同，他们是也有信心信靠耶稣的，但是神对待他们呢是不同的方式。他们是一些无名的男的女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从这个苦难的环境中被释放出来，但是呢神还是在经文中36节-38节见证了他们信靠耶稣的信心。38节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神对他们的见证。这些人呢被人戏弄、鞭打、监禁、苦害，甚至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到处呢奔波流离，被人是看来是绝对的没有价值不配活在世上，但是神的看法不同，神认为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对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不去求得世界的赞赏和认同。如果神释放他的子民呢能够得到荣耀，他就会这样说。如果他认为不 不释放他的旨意，而他能够被荣耀，他就选择这样做。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以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若是没有从苦难中被释放出来，就认定他是对耶稣没有信心的。若是这样的看法呢，那就是错误的了。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使徒保罗所受的苦难呢，是特别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却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可能是从来活着的基督徒里面最伟大的一位基督徒，但是他却是许许多多。所以对神有信靠之心呢，使人能够仰望未来，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赏赐之所在。三十七节这样记载，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四十节，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神的目的呢，是包括了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我们对这些旧约的圣徒呢，应该存着感激感谢之心，因为呢，在以色列人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保持着对神的信心，否则以色列整个民族就被消灭了，那么弥赛亚就不会出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是更美好的祝福。那么这些祝福呢，旧约的圣徒也是从远处看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也就是说在三十节这样说，神的安排呢，他是要新约的基督徒与旧约的圣徒同得应许。那么这个呢，旧约的圣徒没有亲眼见到弥赛亚来到世上，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弥赛亚来了，神他的荣耀的光辉和启示，让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基督徒一同因着信靠耶稣而得到祝福，一同得到祝福。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应该是想要说的是这样的：现在呢，弥赛亚来了，神的荣耀已经显现了。你看旧约的这些圣徒，他们要做多么大的牺牲，才能引进弥赛亚的来临，才能引进神更光辉的启示的来临。旧约圣徒对耶稣的信心呢，使得你们呢，就现在的基督徒呢，或者说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呢，才有可能有信靠耶稣而蒙福的可能。我们对着这么好的见证和我们的属灵的这个遗产，以及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旧约的圣徒所做的见证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四十节所要劝勉希伯来书的受信的基督徒。好的，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就全部的讲解完毕，我们在后面继续的讲解。谢谢。